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文化有限，我是超哥，
我是大一，
我是星光。
哎，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本呼声很高的书，是来自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人间草木》。
嗯，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因为太喜欢一部作品而爱上一位作家，那还有些时候我们是因为特别喜欢一位作家，对他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之后，再回头读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的作品里很多第一次阅读没有发现的深意。
嗯，
像现在很多的零零后，可能是先喜欢上段子手余华，再去回头开始读《活着》一样。对，对于汪曾祺，很多人我们也是先知道他的故事，才对他文中写的那些普通的一株草、一朵花、一棵树、一餐饭食开始了饱含敬意。那虽然汪曾祺先生生于1920年，但是他身上却有我们今天大多数现代人都期望具有的气质，比如他很松弛，他通达，很有趣。对，比如说他年轻的时候考入西南联大，他的老师是也是我们曾经阅读过的沈从文先生。然后说到考西南联大的目的，他说我是为了潇洒。包括他在西南联大上西洋通史课的时候，交了一个画地图的作业，得到的评语是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颇高，科学价值全无。就可见他上学时候是个什么样子的学生。包括他在解放后，对，被打成了右派。但是对于这样的经历，他却写到当了一回右派还真是三生有幸。
嗯，
然后回忆起那些在政治动乱期间批判他的人，他也会说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而且对那些人充满了理解和同情。他70岁的时候还可以为了看别人做面条宁可耽误了一趟车。然后他笔下写的那些物无论多么日常都意趣盎然，他笔下写的那些人大多都是在任何环境下都不消沉也不沮丧。因此在这个情绪特别容易躁动的春天，我们也选这本作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读这本书特别能让人心平气和，也能让人特别的治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本书，先让大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写了点啥。
嗯，
超哥刚才说那个说画地图的那块，我就想起我们读《围城》，钱钟书老先生写那个，就你不讨厌，但全无用处，就有那种特别可爱的感觉在。是，
对，
《人间草木》呢是2005年出版的一本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那一共收录了他大概40多篇的代表作。那我们看的这个版本呢，全书一共有5个章节，我不知道咱们仨看的是不是一个版本啊？我这反正是5章，
是。
然后其中
一样的，
分别是一果一蔬啊，季节的供养，四方游记，联大师友，联大师友这块就刚才超哥说那个西南联大的部分，
对。
然后最后一部分叫从容而安，写的就是他身边的人事物啊，看到的风土人情，走过的大江大河，不同的章节板块吧。那我们读汪曾祺呢，会有几个关键词，来自他身上呢，也来自于他的作品。比如说什么通达了，刚才也说悠闲自得其乐随遇而安，这些都是，那他就会给人一种感觉，就这个人好像一直在世外，在桃源一样。
是，
那他的文字我们看上去也特别舒服，就像他的画，这书里面也有他画的一些画嘛，这个水墨啊，尤其是静物的一些画，看的都特别的自然。那这个画画的部分可能一会儿星光再跟大家介绍。那就像这种简单的几笔可能就能画出一个东西的神韵，他写东西也是简单几笔，
是
看上去很自然，但是我们想要做成他那样的，现在流行话叫松弛感，对吧？这种松弛感其实也是不容易的。
对，
汪曾祺先生他就是自带的一种松弛感，和那些色彩浓烈的充满各种目的和意识的作品又完全不同。那这也是人间草木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做过节目也比较难聊的一方面，因为一是散文这件事情它就比较难聊，我们聊过有限的像这个刘亮程老师的作品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程门开这样的作品，我们可能会基于自己生活的经验，比如程门开我们可能基于北京的经验我们去聊，那刘亮程老师我们可能基于乡村的经验去聊。但是当看到汪曾祺先生的这个人间草木的时候，起码跟我的经验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断档，就这种断档带来的特别的矛盾。一方面他写的是日常生活，谁没吃过葡萄呢，谁没见过这个葡萄秧子呢，但是他写出来的葡萄和我们日常观察的我们理解的葡萄似乎又不是一个东西啊，他就产生了一个，就是你他又在写生活，但是这个生活好像又跟我们观察的生活和我们熟悉的生活又产生了一些距离，那这个距离是怎么回事，这是我们可能通过整本书去聊汪曾祺能解出来的一个谜题。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特别好聊的书啊。那这里面就要提到刚才也说这个沈从文老师是他的老师嘛啊。从沈从文的《编程》我们看到是一个船夫和一个女孩的故事，去讲人和人的关系。那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写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也是偏安一隅，对乡土、对民俗、对人情的眷恋，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几期节目咱们都陆续提到了西南联大，上一期巨流河，齐邦媛老师啊、王鼎钧先生的这个回忆录，是吧？之前的重走，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巧了，好像之前没提，最近猛提这个西南联大，就西南联大的这个身影频繁出现在我们的阅读范围当中，这方面都有涉及。汪曾祺先生1920年生人，比齐邦媛女士早四年，也是同时代人，经历的东西也相似，但是你看这几个人写出来的东西就完全不同啊，就是。就感觉是两个世界的人都不为过，可以这么说。那汪曾祺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这里，就是他经历过那么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还能写出这么清澈诚挚的文字，这对一个人的心境的塑造，一个人对时代保持距离是相当相当有要求的。
对，
我觉得这方面就是他和沈从文老师确实是一派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对于时代的看法也写在了这本书当中啊，尤其是在中后部吧，也能看到。而且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也其实表达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很多重大事情的看法，但是他并不那么激烈，这是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感觉。这也是为什么他一直能成为我觉得代表中国一代知识分子风骨的这么一个人。我们一直都说，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应该和时代保持距离，他不应该是那种热切的站在第一线的那个人，那似乎不是我们传统的中国文人的那种自我骄傲的姿态，并不是。那汪曾祺先生显然就是后者，就是他是那种更带着一种对生活的悲悯在看待整个世间的啊，这是我对他的感觉。所以我们从汪老师的文字里面就能感觉到，不论他经历过什么，当然这本书是写于八九十年代，就偏后期了啊，但是他是在用一种一以贯之的态度在面对生活，这就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的这本书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对
啊，这是汪曾祺可能最有名的八个字，这是他带给整个时代的一种安慰。还有一句也很受大家喜欢，也是来自于这本书里面，他说，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他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对吧？那这句话你看上去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来自于一篇散文的一句话，但是你细琢磨，它也可以成为你的这种人生级别的座右铭也好，或者什么。因为为什么说你来访我，对吧？那可能是这种来自于世俗的，来自于名声的，来自于你对一个人的可能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需求吧。你去访他啊，那如果他不在，那他可能就去种花去了，种田去了，跟我的花多坐一会儿，因为我注视他们很多日子了。为什么我注视着花而不注视着别的呢？对吧？那汪曾祺先生到底在看什么？这是我们通过《人间草木》这一本书，通过他的眼光去描绘这个世界，我们也想去看到的东西啊。他不一定那么明显，不一定在时代最激烈的那一层。但是他是在人心最深刻的那一层里面啊，所以我们也绝对不能说汪曾祺是逃避或者遁世了，他有自己的观点要表达，只是他表达的很淡，非常的不说教。
对，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他好像把自己的观点隐藏的很深，基本不讲，他就是在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他在经历的事情，自己的观点非常非常的弱。这也是我们现在看这种充满了观点的文章和充满意识形态的东西之后，反而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没有那种大明大放的东西，太多东西都藏在下面了。一方面我们可以理解是确实汪曾祺先生对那些宏大东西不感兴趣，
对，
比如在泰山的那篇我非常喜欢，但他的说法说对一切伟大的东西他总有点格格不入，对吧？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就经历过那么一些大时代一些政治运动之后，汪曾祺也经历过反右嘛，他也被划为过右派，这本书里面也写了，就是他会很多人会自然而然的对那些概念敬而远之，就是我跟你没那么大兴趣了，这就是最好的一段。还有一个，就这本书里面一个精华，我觉得是他整个的人生态度。他这么说，他说，我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止，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强弩。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我觉得就这一段就完全能让我们理解汪曾祺先生他到底是经历了怎么样的时代，然后他又怎么样在反馈这个时代的。我相信那些特别激烈的东西我们看完之后总会有一些应激的反应，或者看多了之后你会腻的啊，你会觉得我为什么总被烘托的那么的热情，那么的激昂，那个可能会有点问题。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绪大家特别容易普遍激动的情况下，我们看看汪曾祺反而是一个小桥流水的状态，但绝对不是逃避，也不是避世，是他的一种人生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为什么说这么多？因为这本书可以介绍的情节基本没有，它不是我们介绍一个小说去讲一个天才女友或者是什么一个百万字的一个东西，它有一个可以展开的情节。你就说就写这些人生的这些，写豆腐，写这些吃什么，炒什么菜，然后去哪儿爬山去了，那这些东西有什么好介绍的呢？对吧？这其实没有我们可以在剧情上面去发挥的空间，就是从其他的方面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吧。
对，
嗯。
是这个书里边我阅读到他写例子的部分，他说昆明的例子是天下第一，我当时就想给你们俩在群里发一个消息，我说你们俩作为北京人北方人服不服气，说昆明的糖炒栗子是天下第一。前面大老师说这本书里边出现了很多我们现在人特别爱用的金句，我阅读的后半部分我自己觉得可能他还这本书里边非常鲜艳的提出了一个我们最近非常流行的概念，网络上大家特别爱说，最近说你是农人还是淡人，就这本书的后半部分、
哦、对
后半部分汪老也在他的书里边写，说别人批评他的文章都说他很淡化，什么太淡化一切、
哎、
他说我就是淡人、
哦、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特别早的提出了这个农和淡的概念。
农人和淡人是怎么，是比现在 MBTI 更先进的这个说话的评判标准？
它不是更先进，就是更新，就是新近流行的一些。
那农人和淡人有啥区别？
比较外向，比较奔放，比较喜怒哀乐，就比较 heavy、
嗯、
解释跟没解释一样、
哦、就比较易呗，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可以。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打工时候我是淡人，但是下班之后我就是农人，你体会一下这个区别。
哦、下班之后就是一条社交疯狗，是这意思吗？
对，有点这意思、
啊、
是
的、
啊、
是的
是
的。
明白啊、哦、好。
我觉得咱们这两周对比的书用套用农人和淡人这个概念，你就发现我们读的巨流河就是一部农人写的特别浓重的作品，今天我们读汪老先生的一个作品就是非常的淡，确实是很淡，
这淡到头了。
嗯，是是是，
我一边看你一边发愁，这到底咋聊啊，这一点观点都没有啊。
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就不该聊，咱们就该从头到尾片段分享念，因为太好念了。而且我阅读这本书终于解锁了一个技能，你记得之前在节目里边聊，咱们仨都说不太用听书这个东西，你说怎么一部作品好好的为什么要听小说，但是这次我解锁了。我觉得汪老的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你读文字前面讲的一些种葡萄这些的我完全无感，直到有一天路上我就实在是觉得要快速读书，为了节省下时间我打开来听的模式，但不是 AI 念书，就人读，我突然发现就这些文字不知道为什么念起来的时候突然就非常好听，像诗歌一样，就觉得哎呀这可能也是高明之处，就解锁了这个技能。我觉得以后可能像北岛呀那个汪曾祺啊这些就是特别有诗性语言的，可能听起来比自己念可能效果更好。
淡人老师的作品。
是的是的、
嗯、
接着让星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淡人界的鼻祖，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刚才前面大老师讲说汪曾祺先生他说到那些话让人能够体会到背后其实是有点深意的，就我把这个深意总结成他有一种姿态在里面，这种姿态其实也是一直贯穿汪曾祺先生一生的很多故事的。我呢就是介绍汪曾祺先生这个一生的生平的时候，我就想重点的说几个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大家就可以体会到他为什么他写东西以及他后来做事做人能够形成这样一种咱们现在说叫淡人也好还是叫豁达也好淡泊也好的这种风格，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了。
对
对，那他呢1920年生人，是这个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的特别著名的作家、散文家和戏剧家。当然了，很多人说他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他也是书法家、绘画家和美食家。
哦、
尤其是最后这个美食家，
美食家
大家知道就是。
对，
是在这本书里面他写了很多很多吃的到底该怎么做，而且他写的做法细节到就直接可以拿来当菜谱的程度。就他呢他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汪曾祺先生也是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专门会去走那些小街的那些小巷去品尝当地的民间小吃，而且品尝的时候每每都会陶醉其间自得其乐。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说的就是他有一手特别精湛的烹饪手艺，所以我们说他也是书法家、绘画家和美食家。那汪曾祺先生 它主要是以短篇小说和散文闻名文坛，它也被视为叫京派作家的代表。同时有一个流派，这也是我在这次做功课的时候才知道，叫李夏河文学流派，它被当作是这个李夏河文学流派的创始人。我后来还专门查了一下什么是李夏河派，是中国当代的一个流派，是主要就是以汪曾祺先生他写的这个大闹济世啊，这个小说当时获得了1981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开始在这个李夏河地区逐渐形成的一批题材风格审美属性有一定相似性的文学流派。那这个流派里面有谁呢？有汪曾祺，还有我们读过的毕飞宇老师，都属于这个李夏河派的流派里面的作者和作家。文坛上面很多人都认为这种独特的形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现象，其实在国内的文学界也不多见。那这个文学流派就是以汪曾祺先生的这篇《大闹济世》这个文章为开头，被视为他的开始。同时汪曾祺先生也被誉为叫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像他这样既有深厚的旧学底子又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确实不多了。他身上体现的那种闲适啊、恬淡啊、从容啊、豁达呀，也有一种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这种派头。像大老师说的，他是那种知识分子的风骨，我们特别特别欣赏的那种精神啊，那种状态，那种姿态。
对，有看不惯的也直说。
详细的说呢，汪曾祺先生的生平有几个故事还是特别特别值得拿出来好好跟大家讲讲的。首先他1939年的时候考入了这个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同时他在学校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同学开始创办校内的杂志，也是专门的一个文学性质的刊物。他就开始创作小说，在大学的时候，并且开始发表他的小说。在这本书里面他也写到了，他上课跟沈从文老师一起学习的时候，沈从文老师也经常帮助他们那个同学，他的学生有好的文章，他也会推荐给当时的一些文学刊物，帮助他们去发表。那当时沈从文老师就是西南联大的中文系的教授，然后给他上过课，也曾经专门指导过汪曾祺先生的写作。1943年大学肄业，这一点就是第一个值得说的故事。为什么汪曾祺先生是大学肄业？他没毕业。但是我们如果你仔细读今天这本《人间草木》的话，你会发现汪曾祺先生写他当年在西南联大上学的时候，在昆明待了7年。当这个就是一个矛盾，因为你想上大学上了7年都没毕业，最后是肄业，那到底是怎么搞的呢？是因为他本来1943年的时候就应该大学毕业，但是他因为没有参加这个体育课的必修课和大二英语的考试，就不能毕业，所以他需要留校补修。
对，
可以这理解，可以怎么理解？他需要留校补修，然后留校补修一年，正常来说的话就是1944年他补修完没修的课就应该能毕业。结果他当年补习的课程确实合格了，但是又遇到一件事儿，就是当局啊征调他们这个应届毕业生去美军充当翻译。这个事儿其实在咱们那个重走这本书里边也有提到过，当年他们那一届毕业生有的去美军去做翻译的。否则的话，如果你不去就做开除
问题。不让毕业，对。
对。结果汪曾祺先生就没去，因为说你看他的这个选择啊，他就没去，所以他就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只能算是肄业。所以这个就是说他在昆明待了7年，但是他就没有在西南联大毕业的原因。你看这个就是第一个体现出来了，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自己想法的人。首先就是必修课不修，体育不上，大二英语不考，然后留校好不容易这些必修课都修完之后要征调他去美军当翻译，他还不去，没有应征。所以你看他这个当时他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并且愿意贯彻的这么一个人。
没错，而且他绝不是那种就是大声嚷嚷的人，就我们现在经常发现有很多人有反抗精神，就全世界都知道他很叛逆很反抗，但汪先生不是这样，他就那种蔫不出溜的，但我就不听你的。
对，是
特别酷。
1944年那年正好是他需要补修那两门没修的课程的期间，那个时候他也不在学校好好补修，他到昆明接受了他联大同学办的一个中学，到叫中国建设中学去给人当老师去了，然后就一边相当于在学校参加补考，一边在给那个中学的学生当老师，然后还一边写小说。在昆明的那两三年就一直在干这些事儿。当然了，他也创作了一些小说，然后也发表了。1945年的时候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了，那个时候西南联大不是就复校了吗？清华的回清华，北大的回北大，南开的回南开。但是按道理来说，汪曾祺那个时候既然已经说肄业了，我拿不到毕业证了，就应该回家了，对吧？但是他因为当时回家没有路费， 所以他就继续留在了昆明，就又在昆明待了两年。哎，1946年的时候他才正式离开昆明，从越南香港到了上海，然后在上海之后也是在一所中学里面任教，教学之余也是一直没有中断他的写作，然后也发表了比较多的作品。后来第二件能够反映他性格的事儿出现了，1948年的时候他到北平来了，就是现在的北京，那个时候他失业半年，就没有工作。后来没有工作怎么办呢？他就通过他的老师沈从文推荐他去历史博物馆工作。他在历史博物馆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你看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一个大作家是吧，写文章写的这么好的人，他愿意到历史博物馆的仓库里面当仓库保管员，然后给那些藏品写说明卡片，就这个是能够体现他性格的第二件事。那到了北平以后，他后来就报名参加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然后南下之后就留在了武汉，留在武汉之后到一所女子中学任教，然后直到1950年重新又被调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文联和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担任几本杂志的编辑。后来1951年的时候短期去参加过土改，然后1958年又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他被错划成右派，把他的职务撤销了，连降三级，下放到位于张家口的农业研究所。这件事情在他的这本《人间草木》里面也多次提到，他在农业研究所都干过什么，他在农业研究所的工作啊。1960年，就是两年以后，他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单位接收他，所以他只能继续留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主要是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画了一本《中国马铃薯图谱》，画了一本《中国口蘑图谱》这两本书，因为他会画画嘛。对，咱们前面讲他是一个画家，也是一个画家，所以他不仅写东西好，他画画也挺好的。所以那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正好就去派他到野外去画各种各样的马铃薯，各种品种的马铃薯和各种品种的口蘑，所以他又写了这两本书。然后这块就是他的第三件可以拿出来讲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他真的把中国这本《中国马铃薯图谱》给写成了，可惜的是后来这本书的文稿啊在文革当中被毁掉了，否则的话咱们今天也依然能够看到汪曾祺先生写的这本《中国马铃薯图谱》，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当年一样。沈从文老师当年在特殊时期不是也不写文章了吗？开始去研究这个古代服饰嘛，对吧？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后来成为了他的传世之作。所以我们说啊，从这点就是我感慨，就是有才的人呢、啊、真的是干什么都能够有传世之作留下。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对，
是不是？
哪怕他去画马铃薯他都能画一本传世之作，只是可惜没有留下来而已、嗯、对吧。然后1962年的时候他就被调到了这个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有一件事儿是要提到的，就是咱们现在讲有一个样板戏叫沙家浜，大家都应该熟悉。这个剧的主要编剧者其实就是汪曾祺先生。
是。
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儿？是因为主要编剧的身份让使得他后来叫因祸得福吧，在这个运动期间没有受到特别大的迫害。因为他主持编了这个所谓当年的这样板戏、后来就被上级说叫控制使用，所以他就相当于没有像其他我们所了解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受到那么大的冲击和迫害，
是很受江青赏识。
后来1966年运动最严重的时候，他也曾被短暂的就是接受过这个冲击，然后也参加过一些劳动改造。然后1976年运动终于结束了，汪曾祺先生其实是没有受到运动的那么强烈的冲击的，但是76年运动结束之后，他站出来给很多在运动当中被审查被错划的这些他的同事们这个说话，给当时的工作组提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我们从这个细节里面也能看出来，他其实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说的看他的文章特别淡漠特别宁静对特别豁达，好像他就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其实不是，而是因为他心里其实有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念和原则。后来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他进入了一个自己的创作高峰期。我们现在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他年少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他在文学上的很多天赋，但是他大量发表作品包括他的成名其实都是在他60岁以后才完成的。他在改革开放以后写了很多的特别有名的作品，包括前面提到的《大闹济世》还有《受戒》，这些作品都是他写的。这些作品都是描写着民国时期苏北乡土民情的这些小说。嗯，他这些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当时文坛的轰动，然后也 帮助他成名。后来从1982年开始，他还不断的在写各种各样的新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等的，他的创作是越来越活跃的。1983年的时候，他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台湾，当时他被介绍到台湾的第一篇作品，也是我们现在相当熟悉的《黄油烙饼》那篇小说。80年代的时候他创作活跃期，后来1997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病逝。这就让我想起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他的老师沈从文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面就曾经提到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你看沈从文老师的这个预言成真了，在后来的40多年以后，80年代的时候，汪曾祺先生就凭借他的那些传世的作品，最终真的有了这些大的成就。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读他的作品，还能够感受到那种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他的人格魅力啊。那他的短篇小说有这个特别有名的，前面提到的《受戒》《大闹济世》《羁押名家》，散文集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本《人间草木》也有很多本，包括文学评论集叫《晚翠文坛》，剧本就是前面提到的《沙家浜》和《范进中举》，都是他写的剧本。对，在文学上啊，汪曾祺先生主张是回到现实主义，他对这个表现民族的传统的、表现纯真的、自然的情感这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建树啊。通过介绍刚才前面他的生平，其实我们可以说他的一生经历过很多的苦难和挫折，也有过很多对他的不公正的待遇，对吧？错划右派啊，包括特殊时期的时候也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他依旧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依旧保持了一个平静和豁达的心态。所以贾平凹老师在一首诗里面他是这么评价汪曾祺的，他说他是一文狐，文学的文，狐狸的狐，修炼成老精。就是你看这个其实能够特别好的总结出汪曾祺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特别诙谐，特别幽默，特别聪明，一直有那种劲儿在这他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和他这个人生面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里面。就前面我们介绍的那些特别有意思的，能够就一眼就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人的一个故事。对，后来最后我要提到的就是咱们国家也有一个以汪曾祺先生命名的小说奖，就叫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它是这个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和辽宁省、江苏省主办的一个华语小说奖项。2017年的时候颁发过第一届。在这个第一届里面有谁获奖了呢？有王安忆老师、张悦然，还有莫言、樊建军、双雪涛。双雪涛老师是凭借《北方化为乌有》那篇文章获得这个汪曾祺华语小说奖。对，然后18年的时候曾经在江苏高邮汪曾祺先生上过的初中的那个中学，为了纪念他也把名字改成了叫高邮市汪曾祺学校。对，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直到现在，很多人通过不断的读他的作品，也是不断的感受到这个老人给我们留下的非常非常庞大的精神财富，能够从他的人生中和他的作品中感受到那种特别有生活意趣，同时又特别豁达开朗，就是一个特别和蔼、特别可亲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
对
对，星光刚才介绍完汪曾祺先生的生平，我从这个生平里边，包括咱们从他的著作里边，也多少能看到他人生的经历。我从这些文字里边，我自己学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气质，从汪老先生身上。我觉得第一个我特别喜欢他，或者特别敬佩他的，就是虽然他遭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然后也被迫安排了很多工作，比如说去画这个马铃薯图谱，包括去写革命样板戏，我觉得那一定不是他喜欢的。但是他对于这些态度，我觉得他没有一个是糊弄的，他都特别认真的去完成，而且能以自己最大的特色和诚挚把这个东西完成的特别好，这个我特别佩服。因为我觉得以他的智慧一定能糊弄过去，绝对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星光前面讲说他能写革命样板戏，就他写的那个沙家浜的选段，咱们今天所有人在传唱的时候都会截取那几段，就是阿庆嫂唱那个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就这些词儿，我们抛除了革命样板戏本身再拿出来看，你觉得非常巧妙，写的还很好。而且你读完汪老先生的散文，你就觉得好像这就是他擅长写的，他就把所有东西能变成他适合的角度，我就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对，这是我第一个从他身上学习到的。第二个，我觉得他身上还有一种态度，就是我们以前经常提到一个人特别淡，特别淡然，就感觉他好像是避世的， 他好像和这个世界特别疏离，但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那种我们经常说的叫外圆内方的人，他对这个世界有态度，但他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和谁争吵，和谁辩解，或者和谁在争论，他有自己的尺度，遇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他绝对不退让，他都是在关键的问题上出来发声，但同时，我觉得他，这就表示了他对于很多事情的不发声，不是他害怕，不是他逃避，是我觉得他骨子里觉得不至于，或者他已经对这个事情的走势有了很大的判断，他觉得那些事情对他而言不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有人生智慧，我觉得这也是他人生智慧的体现，他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人，或者说一个对世界毫无所谓的人，这就是大老师前面说的文人风骨，反正我从这个上面就是读到的就有强烈的这样的感受。那我们接下来聊聊这本书，我们聊聊它整体的阅读感受。我经常翻这本书的阅读评论，当然大多数人都是对它有成一边倒的褒奖，还有一些人就说哇，我在看什么，我为什么要在深夜看种葡萄对，看怎么种马铃薯，这个人写这些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就想跟你们俩聊聊你们阅读这本书是什么感受，而且对于这种看似毫无目的的轻描淡写的文章，你们读起来和我们之前读那种感觉胸中有丘壑，或者说有重大的抱负有很多的目的在的那些写作有什么不同？大老师说说。
我觉得是两个情绪上的极端，一个是我刚才特别同意超哥说的那个阅读的情境，我在读的时候就会问自己，就是你写它干啥，你写它有啥用，你到底要干嘛，会有这样的情绪在。而且看前面写葡萄写韭菜花写马铃薯这些花花草草的时候，我就一边看一边自己也会着急，就是说也不上价值啊，你也不总结人生大道理啊，对吧，那你在这儿纯描写你写给谁看，就有点像看一个微博。就是我觉得如果汪老后来就是如果他高寿到现在，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微博段子手，就是他写的这些小短文啊，就一条一条去描述这个他所见的生活，真的特别的具体可爱，也没人这么做了。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有点理解我自己，也理解汪老，就是我们现在人对这种轻易的把自己情绪交出去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妥协的程度，就是我们特别期待着这部作品能给我点什么，给我点的那个东西越刺激越好，越具体越好，越能截图出来发金句越好。所以我带着这样的期待，就不光是看汪曾祺的作品，还是看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文艺作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给自己作为读者作为观众做了一层预设，就是我预设它一定要刺激到我才行。但是看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的时候，它反而是在这条路上逆向而行的，他没有想去刺激任何人，反而宁可是自己受的刺激他都不愿意特别明显的提出来的时候，我就理解他了，就是太着急问目的和意义是我之前读他的时候的那个我自己的问题啊。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现代人对这种无意义的容忍程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没耐性的阶段，就是你一定得告诉我看完这篇文章需要几分钟，听完这集播客我能获得点什么，我才愿意把这段时间半信半疑的交给你。这跟花不花钱都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们对自己的精力的分配，对自己看一个东西的期待到了一个就相对功利的程度吧。所以我们在读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感动，觉得原来看一下午蚂蚁搬家也是被允许的，不犯法的，是吧。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内心的那个节奏，就是那股的劲儿，那股的着急的劲儿，还是那不是那么容易被安抚。所以我在看的时候，慢慢看到后面，我反而会觉得后面的那个节奏更适合我。如果是有点着急的读者，会跟我一样有这个疑问的人，可以反着看。我觉得从第五章开始往前看，就倒着看，第五四三二一章这么看，反而会先理解了汪曾祺是怎么看待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特别巨大的事情。然后你再一步一步的深入到生活的具体，看他怎么写栗子，怎么写韭菜花，这就顺了。所以这种纯描写对于现代来说反而是挺难得的一种体验吧，很难从中总结出一个特别具体的意义来。但是这恰恰是汪曾祺，恰恰是这种散文，这种观察生活的状态能带给我们的一种抚慰。
是的。
看到最后我就觉得看山还是山，就汪曾祺是那种回归了之后的感觉。
是。
最早如果是他没有经历过这些特别激动人心的事情，或者是那么长的岁月的洗礼的话，我觉得他写一个葡萄藤他也不会用现在的笔法去写，
对，
反而是 经历了万千之后，他再去写东西，你会觉得哎，好像跟我们普通人去描写一个葡萄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种不一样怎么说呢，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感觉挺好。
我沿着大老师这个说，我读这本散文的时候老有一句话在我耳边，就是现在网络上老说叫学霸一支笔，差生文具多，这就是我读汪曾祺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人家就是学霸，所以他就是那些词汇描写的非常简单，他用的那些词特别简单，完全没有任何华丽的词造，但是就像大老师前面说的，就写的非常传神。可能我们会写这葡萄大概得写三页，就得加好多比喻拟人，要把这个葡萄写的神乎其神，但他并没有。汪老都是那种特别简短的句子，特别简单的词儿，就写的带有非常多的感情，而且我觉得每一个物件都能让你写的有性格，这个很了不起。另外我读这个文章还有一个感受是，就大老师前面说哎呀我为什么要读葡萄，有点不知道如何进入。我是读到后半部分才发现有一个进入的姿势，是你会发现他写葡萄的时候是在他被下放文革之后下放了，被打成右派之后下放在农村去学习。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当你是一个被迫被打成右派，就他打成右派还是因为候补，说这单位没名额了，没凑够，右派人数
不够，对，
拉出来一个说他吧，要不然咱们的任务完不成了，相当于他是被冤枉的。然后一般人你想假如我们怀着这种气氛，你去山下把你发配到农村种葡萄，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心情去看葡萄呢。我觉得每天，
没错，
我肯定就是骂骂咧咧，
天天骂街。
对，我都别说种葡萄了，我就真的，我感觉我都没法下炕，就是感觉跟这个世界完蛋了。但是他在这种背景之下还能把这些葡萄写成这样，而且他绝对不是强压着自己的怒火在写，你会发现他完全特别好的投入到了这个农事中来。我就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当你带着他的背景和故事再去写的文字，我就觉得更加难能可贵。所以当读完后边再回读前面，我甚至有点感动，我就觉得哇，这得是多浪漫的人才能把心中的各种的情感化在这些文字当中，转嫁到这些小生灵里边，我就觉得哎呦，这个很了不起。
对，就是保留着那一份天真和纯洁，
是
汪曾祺一直一以贯之的一种风格。
是，
这也是我们看他的作品特别感动的地方。你会觉得可爱，你会觉得他纯真直率，就是因为他没有隐藏自己。
对，
他一直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真实的看法，就看到什么写什么，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难了。对，就他能把这些东西就是原原本本的反馈出来，我觉得是因为他自己内心那个内核一直很坚定，就是因为它足够坚定，才能不被周围的东西影响，不被那些浪潮所裹挟，不被刚才超哥说的这些就是不如意的事情所打败，他总能在他的生活里面找到他的那个乐趣。
哎，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智慧。
对，
我觉得这个也跟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受的沈从文老师的教育分不开。我们在后边看你就看到，当年沈从文老师教他们写作，其实写作很难教，他说教写作的部分都是真实的写代替讲很多理论。比如说沈从文老师给他们留的作业经常会留什么描写这个房间里边的空气，就大家想想，对，你写空气怎么写？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练就了非常好的功底，
都是当年练出来的。
对，所以他就是写葡萄，他有无数的角度来写。嗯，星光呢？星光怎么看？
我读这本书有一个重大的感受，贯穿整个阅读过程，就是有一种过尽千帆之后的通透，就是
对
汪曾祺先生真正他写出他也活出来了一种状态，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这种状态。他把这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他细致的观察，以及他是能够真正做到融入生活，感受生活，创造生活的。就他经历过那么多的咱们说苦难和不公平以后，像大老师说的，他内心当中有一个内核，我觉得咱们如果说的更加文艺一点，咱们可以把这个内核叫他依旧保持着一颗纯洁可爱的赤子之心，可能就是这个赤子之心就是他一直长久以贯之的一个内核。他即使经历过很多世事的沉浮，他也看够了人间的沧桑，但是他依然能够去注意看他身边的那些草啊，那些木啊。所以为什么这本书的名字叫人间草木，他为什么把他的目光停留和定格在这些一草一木身上，而不是去 抱怨生活给予他的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和他遭遇的那些事情，他愿意把他的好奇心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身边的这些一草一木一蔬一饭，还他特别喜欢做饭嘛，也有一身好厨艺，他愿意把这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他笔下写的这些对象放在这些事物身上，我觉得就已经能够证明他是一个有着纯洁可爱的赤子之心的这么一个人。我自己的感受就他特别像是一个手艺人，手艺人的意思就是他会关注很多我们这些不是手艺人的人看不上或者看不见的事物，我们要么觉得这些东西不重要，跟我们的生活没关系，赚不着钱，对我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不去看它，或者我们觉得看不见它，就是它明明有美在我们身边，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发现美的眼睛。但是汪曾祺不一样，汪曾祺他既能够看到这些事物的重要性，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些事物背后蕴藏的那个美。就像他的文章虽然写的文字很平淡，风格叙述风格也很平淡，但是里面透露的那种小幽默和你细细的去品味之后内心感受到的那种生机勃勃，我觉得是鲜明的，是非常的突出的。这个是汪曾祺先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色。另外就是他的文章里没有苦难，就像超哥说的，他从来不去叙说他遭受到的这些事情不公平，说我被人顶格了，说我凑数我被策划成右派了，他从来不说这个事儿。这是我们去后来做功课，我们发现他的生平当中有这么一个事儿，是他被策划成右派，因为指标不够了，让他拉去顶格。那我们现在说什么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那我们说那个时代是不是落在汪曾祺先生身上的这座山也是一座山呢，对吧？但是你看他是怎么面对这种状况的，这种境遇的，他在他的文章里面几乎都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是说我曾经当过一阵右派，他甚至于他会用戏谑的，对，他说我有幸当了一回右派，对吧？那这种没有苦难的这种表达体现的那种豁达呀、潇洒，还有不纠结，包括他一直在里面提到的那种随缘，其实这种从容不迫的姿态，我一直在前面说的一个点，就是汪曾祺先生他的文章和他的生平故事里面都传递出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就是特别好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他那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那个坎坷的路程中，他们怎么样去保持那种风骨。我觉得这个风骨化成他的文字，化成他的人生故事，就是现在他呈现给我们这么一种形象。对，你看他的文章里面他写说他是怎么记住那个秋海棠呢，其实是因为他生肺病去世的母亲，就是他母亲临终以前住在那个房间外面的那个花园子里面有两三棵秋海棠，也没有人管他，也没有人就是去料理他，但是他在秋天也开花，样子很可怜，所以他到后面他每一次看到秋海棠的时候他都要想起他的母亲。所以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对生活的观察非常非常细致的细腻的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的那个观察才能细致入微，写出我们平常人所写不出来的那个侧面，那些维度的东西。对，另外第三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的人，从他的文字里面能够看出来他真诚的面对自己，然后真诚的面对读者，就是他不会去写那些时代要求或者说写出来之后就能够取得咱们所谓叫流量的那些文章，那种官样的那种东西。咱们现在前面介绍他，就算他是沙家浜的主要编剧，但是也是因为他先写了这个沙家浜的戏，他是喜欢这个，而且他当时在京剧团工作，这可能就是他的工作之一。那他把这个改成编剧，他把这个戏改了之后，后来才因为种种原因把这个戏变成了样板戏，然后才有种种后面的一些故事和遭遇。他并不是说我是为了迎合谁谁谁我才去主动的请缨去写这个东西，然后为了让自己成名，为了让自己
躲过灾祸，
对，为了让自己去迎合某些情绪才去这么做，他没这么做，他就是非常真实，就是我喜欢什么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我也从来不去欺骗我的读者，我也不在我的文章里边耍花招，我也不去写那些特别纷繁的复杂的那种笔法，我就把我看到的把我想到的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就写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人间草木里边的这些文章的风格，就很好，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能够治愈现在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我们，就是汪曾祺先生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样板，他能够治愈我们。
对，沿着星光那个说，我读他前半部分写的这些草木花的时候，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我们经常说一个人文字做人很谦逊， 我觉得他写的这个过程也能让我们透过这些文字看到他的谦逊。他的谦逊体现在哪？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写物啊，写这些植物，它的主体还都是人。我眼中的花，我眼中的草，或者写我和它之于我的用处，我和它的关系。但是在汪老的笔下，你发现花就是花，他就单纯的在写花，他其实人的部分很少。我觉得这其实从侧面我要盲目拔高一下，我觉得他就是他认为在他的世界里万物皆平等，就像前面大老师分享那句话一样，如果我不在，请和我的花坐一坐，就是从这个字里行间就说明了他认为我的花和我一样重要，我的花和我一样可爱。对，你不用认为我比这个花伟大，或者这个花多么不值一提。我觉得他就是他写的这些花，他写的这些物，他写的这些菜，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写什么，其实有的时候比他怎么写更重要。我觉得他选择写什么，其实也体现了他的一个态度。他为这些我们经常被我们忽略掉的这些小的边边角角的这个世界里边可能不值得一提的凡俗之物，给他们着以浓墨重彩的描写，是以笔墨让我们看到他。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体现了一个非常平等的价值观，在我们今天看来，就觉得万物皆可以期待，万物皆可以被看见，都值得被我们珍视。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读这个散文经常感觉到被治愈的原因所在。当一个花一个草都值得我们这么多的时间，那其实那些特别让我们痛苦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对，那我们刚才说完这些宏观的感受，我们接下来想跟你们俩聊个微观的话题啊。我们前面他写的都是非常生活中很具体很普通的事儿，那么就有人问了，说这我们小学作文也写，对不对？我家的一盆花，我家院里边一株葡萄，那他也写葡萄，他到底厉害在哪儿了呢？就怎么他就能成文学家呢？对，他写的东西到底比我们自己那些作文高明在哪儿？当然我比我们自己的作文这有点造次了，就是说怎么能看出人家写的好就从哪儿看。对，大老师呢，你觉得哪些句子或者哪些地方让你就哇这写的太厉害了？
我总觉得汪曾祺的语言的节奏特别好、
哎、
其实我们看他在写的时候基本都是小短句，
嗯，
然后几个几个字儿，就是一小段句，经常用逗号啊，用顿号去描写，所以你能感觉到他是带着中文的那种美感在写作的。
对，中国是古诗歌，而且是
对对，他是带着那种诗歌在写，他不是我们看那种欧式长句特别复杂去描写一个东西，为了显自己能。其实我觉得这种小短句反而是更难以去驾驭的，就是你要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内呈现出来一个。我们读汪曾祺那种感觉最真实的、最可爱的、最宜人的状态，
对，
那就是说明你要给自己更多限制嘛。在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当然我觉得，就是汪老他写的很多这个诗歌呀、打油诗啊，我现在看起来我有点难以评判他的那个怎么样啊，有凑数之嫌，就是但是是可爱的。那更多的是我觉得看他文章的时候，他的那种节奏感是让我们至今看上去不会觉得突兀生厌的，也不会觉得疲惫。在这个语境下面去读他的那些描写，你会觉得哎，也不重复。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重复的篇章是因为他这个收录的原因，但是他在单篇的文章里面去用这样短暂的语句去组合，我觉得是非常妙的。嗯，我们之前也说过，有时候看作者写比如写小说的时候，你就看他怎么用动词，那可能比如说阿成先生他用动词用的就特别精妙，
对
吧？那我们会感觉到这个作者对整个画面的把控是非常有节奏感的。那同样的另外一种节奏感就呈现在像汪曾祺这样的带有叙事性的诗里面，他也没有是纯感情描写，没有说这一片云就给我感觉就起飞了，就是这个天怎么这么蓝。那可能是我们小时候去写，刚才超哥说如果是我们普通按照原来那种作文习惯，你会说这个天这么蓝让我想到了某某某，然后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一定还得上一个升华嘛，对吧？但是汪曾祺他就是写这个东西本身，而且你要想到是在他那个八九十年代的那个信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唾手可得的时代里面，他去写一个葡萄的一年四季，那就证明他一定得跟这个葡萄待一年四季，而且还不止一个轮回的一年四季，他才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看很多时候觉得汪曾祺怎么这个可能有的朋友觉得流水账，或者是觉得他怎么写的都是这些信息类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回到30年前40年前的语境里面，你会觉得汪曾祺是一个杂家，他是一个 好像写什么都能写出个
子丑寅卯来，
对，都能写出点东西的这么一个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又回到了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他是一个中国文人那种知识风骨的代表。你想他前面写这些花花草草写的特别好，然后中间写去旅游去吃菌子去昆明，然后去写什么武侯祠，然后又到美国去看什么涂鸦，虽然他也不喜欢，但是你就觉得这个人好像真的是阅尽千帆，就走遍了大江南北，
很有意思。
然后他对所有的事情他都是有观察的，是有记录的，我都能想象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呢？一是他可能有大量的阅读，二是他对可能在当地也跟很多人在聊，
对，感兴趣。
到一个餐馆，你吃这蘑菇，你吃这栗子，你得跟当地老农、跟当地的这个厨师去交流沟通啊，让人给你讲讲嘛，对吧？那他就记下来了。
好奇，
就在这样的语境下，就是你能知道汪曾祺是一个脑容量非常大的人，他写出了这些，那他没写出来的还有多少呢？是吧？所以一个是时代的。就是局限性，在他那个年代，我刚才前面说没有那么多信息可以供你去查葡萄的一年四季怎么种，即便查出来，你问 ChatGPT， 他给你写出来一二三四五，他也是一个机器生出来的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东西。但是你让汪曾祺去写一朵家门前的小花，你我不在的时候你跟他聊聊的时候，那这种人性是永远无法被超越和抵抗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汪曾祺最了不起的地方。
对，
没错。
星光呢？星光怎么看？
我觉得汪曾祺先生他的文章首先是能雅能俗。我曾经小的时候在大老师他们家，当时还是他爸的书架上面不知道已经忘了是哪本书了，
是是是，
当时翻开那本书扉页上好像写了
王阳明，
我忘记是谁说的，反正写了一个名言名句，就那个后来我看了之后就记下来了，当了我 QQ 签名的很多年，叫人要能雅能俗，对，雅的可上九天揽月，俗的能下五洋捉鳖，对，就这句话我觉得写的特别好。我们读汪曾祺先生的文章你就知道他就是一个能雅能俗的人，很多人评价他的写作就是俗语作雅言，就你看他里面文章写的这些东西没有那种特别雅的东西，说雅到这字儿我得查字典我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意思，没有，他不写这样的字儿，他就是写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不炫技，
对，写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常甚至是口语化的，我们很多人说话的那种方式他都能够写到他的文章里，就是非常的简单，任何人都能看懂，但是看起来通俗，但是确实写出来之后文章却写得很雅，写得很有意趣，写得让你看了之后觉得这写得真是好，真是雅观，真是雅致，就你会有这种感觉。所以虽然他写的这些东西是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咱们讲叫俗物，通俗的物件，咱们处处可能都能见到，什么胡萝卜呀、花啊、葡萄啊，这些水果咱们吃过都吃过见过，都是比较通俗的东西，但是他对这些俗物的了解以及背后的那些知识的掌握，还有那种随手拈来的引用，就都特别的能够体现出他的文人的那种雅气。就很多时候说我对着一个苹果，人俗人看苹果他就是一个苹果，他可能就只能区分出好吃不好吃，但是像汪曾祺先生这样的人，他拿一个苹果，他能把这个苹果的前世今生以及他什么品种，这个品种的典故等等的这些前前后后的故事都像掌故一样给你讲出来，这个就是能够非常好的体现出他的知识水平和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背后的那种积淀，对吧？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雅的，所以我们说他雅俗共赏，能雅能俗，并且从这些文字里面我们知道他追求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文人雅士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一以贯之体现出的那种美学，就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就是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的境界嘛。很多人都会专门写一个那个横幅挂自己家书房里，说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这汪曾祺先生不用写，他的文章里面就能体现出来这个美学境界了，对吧？而且你会发现他的所有的这些文章里面，咱们说没有苦难，然后其次就是不去争论，就他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拒绝，就说你要跟我争，或者是只有你写的葡萄是真正的葡萄，只有你写的这个水果的这个吃法和种植的方法是对的，没有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意思来，就是他只写他的，他只写他心里面所想的，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文章我们觉得好还有一点叫以小见大，就他不太在他的文章里面去追求那种宏大叙事，但是他能够通过平淡的克制的叙述，把那些生活里面的种种的细碎的地方也能给你写出来，并且让你发觉，哎，这些东西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我没有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美的。他把它写出来了，告诉你说，你看， 这东西也挺有意思的啊，也挺美的，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蕴含在里面。我这个也和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文人雅士他们喜欢常做的那一类事情是相关的，比如说
对，这就叫自得其乐。
对，
对吧，
怡然
自
得嘛，
能玩的挺好、
哎
嗯、
有自己的世界，就比如他喜欢山水画啊、
嗯、
对吧，咱们常说的那种梅兰竹菊啊，那些文人雅士喜欢的东西，就汪曾祺先生在文章里面都能体现出来，处处都能体现出来这种情趣，这种意趣的感受啊。还有
对，
我读他文章就像是一个咱们以前说陶渊明对吧，隐士，叫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背这个诗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去想背后的那个意思，就是为什么陶渊明要写在东篱采菊，以及他写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对吧？陶渊明他写采菊东篱下肯定不是单纯的要写采菊这件事本身，他肯定是要表现一些他的什么想法的，对吧？那我觉得汪曾祺先生他的文章也有很多这些方面的蕴含的意思。对，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语言魅力让我觉得特别的鲜明。首先就是幽默，这个幽默啊，一会儿我觉得在这个片段分享阶段我们可以好好分享分享，就真的是
对，
不是那种低级的幽默，是那种让你看了之后会心一笑，让你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还真的让你笑出来的那种高级幽默。
对
对，
对，而且即便有谐音梗我们也不觉得烂。真的，那里边写了好多谐音梗，对吧？说那个鞋踢里秃噜，
对对
我就觉得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嗯，
是。最后一点我觉得就是汪曾祺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有特别细腻和敏感的情感表达，这种情感表达不激烈但是很持久，而且因为他持久所以他有力量，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有些时候比如说他寄托在那些植物啊花草啊身上的那些乡愁，其实你是能看出来一点的，虽然不多，但是你还是能够挖掘出来他其实想借很多草木的东西去回忆他以前上学的时光啊，他的师生啊，他的同学啊，他的妈妈呀等等等等的，包括他在北京的生活呀，他是想要借这些东西来回忆那些过去的时光的，这种东西你是能看出来的。这种情感的表达不突出也不激烈但是很持久，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个他的文章特别好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我读他的这些写作的当中，我一个是能感觉到像大老师说他特别会用动词和名词，而且他的那些动词和名词看似很简单，但我自己感觉应该是经过仔细雕琢的，而且经常是使用它的时候不逾矩。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写天山的时候，天池，说新疆有个画家说他、
对，说没法画，
没法画，他用了一个词儿，他说这个不好抓挠。然后我们普通就是把它当成个名词说没有抓手，其实是一个意思、但你看用了没有抓挠，就看似它应该这个没有什么后边应该加个名词，对吧？没有什么什么，好像没有抓手是个特别符合我们语言习惯的这个搭配，但是它用了没有抓挠，我就觉得它搭配了一个动词，虽然句子好像句法上不合理，但是你感觉特别形象，让这个抓和挠写的特别贴切。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是他说了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他说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其实用正常的规律应该写说这种精神让我们很难被征服，这是我们经常会用的。但他用征不服，他看似是个不是个习惯，甚至是个病句，但你好像征不服，你觉得很简短，节奏感很好，但大家好像又能明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我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写作风格，你就觉得很生动，它不是那种很规整很规范，我必须这个结构什么的特别的规整，但是你就觉得哎，好像觉得这个写的文章有生气。然后另外一点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写这些静物，就他也没有用那种特别鲜明的比喻，但是每一个静物都有人的形象和气质在。对，我们以前可能会写高山，就是啊，这个高山多么威严，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会有的时候为了显得我们博学还会引一些话。但我给大家念一下，分享一个句子，看看人家这个曾老师怎么写。他说，山水对人都很亲切很和善，迎面走来似欲与人相救，欲把臂欲款语，不高傲不冷漠不严峻。你看他就一下就把这个山拟人化了。
是。
对，他写礼拜寺，他说这个礼拜寺不敢高，不与塔争势， 不欲过卑，因为这是做礼拜的场地。你看他又用了一个不敢高，不欲过卑，一下子好像就把这个寺就这么一个静的建筑物就写活了，好像让他有性格。对，另外他还写说树，说为了够得着日光就把自己拉长，就一下就有动态，显他长得很高，但是好像又给这个树赋予了一个人的性格在，好像他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特别浪漫的一个东西，为了够日光。这些小巧思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应该有很强的功力才能化繁为简。对，就这就是充分体现了就大老师前面说那个我特别同意，叫不显摆。就有的时候我读这些比如说写博物的作者的文章，有的时候我老觉得这种显摆在，就显他吃过见过看过，
嗯，
显他读过书，哎呀这通描写这通比喻这通就是各种引吧，
嗯，
对，各种旁征博引吧，就读到后来你就觉得行行行，你见过我什么也没见过，我土我行了吧。对，但是读曾老的书就很奇怪，你觉得他确实是很广博很渊博什么都懂，但你没有那种被碾压感，
但是说
甚至感觉处处被照顾。
嗯，
对，
是个好媒体人，现在看就是好媒体人。
可是他又不是那种我为了贴合你的情绪，对吧，
对，
我迎合着你写，也没有，
嗯，
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他很好的斟酌过，而且一定是照顾大家感受的一个人。嗯，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这个精彩片段分享环节吧，咱们一共分享两轮吧，星光这轮先来。
我先分享这个书前面他写的在昆明的果品这篇文章里面，他写到说这个吃梨啊特别幽默，我就给大家分享。他说我曾和几个朋友骑马到金店，下马后买了十个火把梨赶马的，然后括弧昆明租马，马的主人大都要随在马后奔跑，赶马的也买了十个，我们买梨是自己吃，赶马的却是给马吃，他把梨拖在手里，马就动嘴唇把梨咬破，咯吱咯吱嚼起来，看他一边吃一边咬脑袋，似乎觉得梨很好吃。我从来没见过马吃梨，看见过马吃梨的人大概不多，吃过梨的马大概也不多。就你看看就这段，咱们如果说要让我写马吃梨，我绝对写不出来这个，就是尤其是后面那最后那两句，说我从来没见过马吃梨，看见过马吃梨的人大概不多，吃过梨的马大概也不多，就这个两句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叙述和翻转，但是就是让你感受到我这个观察角度绝了。而且这句可以和后面他写到的一句，就是他在农业科学研究院后来因为把右派帽子摘掉之后没有单位接受他，他只能去这个孤园，就是坝上咱们现在所说的寒冷的地方去画这个马铃薯图谱的时候，他写到到了马铃薯逐渐成熟，马铃薯的花一落薯块就成熟了，我就开始画薯块，那就更好画了，想画的不像都不大容易，画完一块薯块我就把它放进牛粪火里烤烤然后吃掉，全国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种马铃薯的人大概不多。你看这个又跟前面那个看马吃梨又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比，他用这两段就大概不多，这个就是一个能够体现出他的观察角度特别的异于常人，并且他能把这个观察角度写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特别鲜明的地方。嗯，我分享这一段吧。
对，大老师来一段。
好，我分享那个刚才我前面说泰山那一段，我把完整的跟大家念一念啊。泰山那段我特别喜欢，嗯，泰山这个也是刚才超哥说那个抓挠那个词又出现了，
那我记错了，应该就是这儿
啊，对，就这儿说，因此描写泰山是很困难的，它太大了，写起来没有抓挠。三千年来写泰山的诗里最好的我以为是诗经的鲁颂，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岩岩究竟是一种什么感觉很难琢磨，但是登上泰山似乎可以体会到泰山是有那么一股劲儿。瞻即瞻，就是这个姓瞻的瞻即瞻仰的瞻哈，说是在鲁国，不论在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泰山，这是写实，然而写出了一个大境界。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感矣。我感觉就是当今的表情包，完全没说出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人到了超惊艳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的乱叫。他就说这个汉武帝跟狗一样乱叫，
汉武帝
啊，真是太逗了。
对，他最后不是说汉武帝是精神分裂还是狂妄自大，我觉得这也是他的情感，他应该是讨厌这个人吧。
对对，然后后面还有说写风景是和个人气质有关的，徐志摩写泰山日出用了那么多华丽鲜明的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 但我有点怀疑，这是写泰山日出还是写徐志摩自己呢？我想周作人就不会这样写，周作人大概根本不会去写日出，然后做他自己说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既是我，我既是山，泰山是强者之山，我自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我已经过了70岁，对于高山只好仰望，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待矣，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要小鸡吃绿豆硬弩啊。后面他又说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泰山的出名一半由于封禅，封禅史上最突出的两个人物是秦皇汉武啊，后面就不说了。所以这一段我就觉得写的特别好，又幽默吧，然后又把他的那些对这些巨大东西的不屑瞧不上写出来了，很喜欢。
对
对，
而且后面还说我已经70岁了，这什么意思？就是我到这份上了，你就别要求我了，对吧？
改不了，
你也别想让我改，我也改不了，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那特别可爱，
这也特别坦诚。他对待自己，就是咱们老说一个人要自洽，我觉得他就是特别自洽。
嗯
嗯，我分享一段是偏后边的讲进的西南联大故事的这篇，
好，
名字叫《跑警报》，我估计你们俩应该也标了。
嗯，
这段也特别逗。
对，
就我前面说，我觉得一个人不仅是怎么写很重要，写什么也很重要。我们知道写西南联大完全可以写他的伟大，写他的庄重，包括写他的苦难都可以写，但是在这里边好像汪老写了一个可能很多人不会写的一个小角落，但是这里边又饱含了很多情绪在。我给大家分享一段，是这样的，西南联大有一位历史系的教授，听说是雷海宗先生，他开的一门课因为讲授多年已经背得很熟，上课前无需准备，下课了讲到哪里算哪里，他自己也不记得，每回上课都要先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先生有一次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这位女学生打开笔记本来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这个故事说明昆明警报之多，我刚到昆明的头二年1939-1940年三天两头有警报，有时每天都有，甚至一天有两次，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防空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27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往郊外跑，叫做跑警报，跑和警报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词语，细想一下是有些奇特的，因为所跑的并不是警报，并不像跑马跑生意那样通顺，但是大家就这么叫了，谁都懂，而且觉得很合适，也有叫逃警报或躲警报的，都不如跑警报准确，躲太消极，逃又太狼狈，唯有这个跑字与紧张中透出从容，最有风度，也最能表达丰富生动的内容。然后他后边讲了两个躲空袭的地方，我就中间不给大家念了，他描写其中有一个地方特别逗，有人常到这里，就利用闲空在沟壁上修了一些私人专用的防空洞，大小不等，形式不一，这些防空洞不仅表面光洁，有的还用碎石子或瓷器片嵌出图案，缀成对联，对联大多有新意，我至今记得两副，一副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一副是见机而作入土为安，就这两副对联。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一段吧，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其实上了一个架子，他说我为什么要描写这个，他说因为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为了反应不在乎做跑警报，就这里边他就讲说，我就像是我上次讲的为什么要空袭，其实空袭也炸不了什么，但是就是让大家恐慌，
把它不当回事儿，
不当回事儿，而且有很多趣闻，就这个对联我觉得写的太棒了。那个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这鸡又能当飞机的鸡，
对
吧，入土为安就是 躲在土堆里边就防空洞，然后后边他还展开写了恋爱三角的故事，就是因为大家在跑警报的过程中经常有男同学等女同学，发现这个躲警报是一个特别好的谈恋爱的时机，
对，
又不像看电影那么闲散有紧张而且有一种生死相依的浪漫，
对，
我就特别喜欢这篇文章，这就是我们
觉得生活
他不是没有思想或者大家会觉得说哦，这是都什么时候了还写这些小轻巧，哎，并没有，
还有这闲心呢，
是，对，我觉得他其实在用他的所有的这种幽默也好，给大家呈现出一种态度，就即使再危难的时刻你无法征服我，我还是这样的人，他其实是有战斗感在的，
没错，
嗯
嗯，
我们再来一轮吧，
好
好，我分享一段我跟超哥就是同样发微博发重了的一段，写栀子花的那个
太喜欢那段，
是夏天那一篇啊，他说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括弧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括弧完，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这时候你就觉得他不重复你没觉得他写错了、啊、
对，
然后继续，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地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你看这块说香的胆都胆不开，这块就特别好写的，哎呀，就像我们现在就没有这样的形容词了，我想到哎，确实你说比如吃一个什么海底捞火锅之后那个火锅味啊，胆都胆不开，以后我也这么用，
胆都胆不开，对
是我们顶多说香太浓了、嗯、
对,
对，要不就开始什么余味绕梁这那的开始写，人家就用了一个动词，
对，然后继续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分享这一段了
对、
哎、
是
就是超哥说的，就是在汪曾祺笔下所有万物有灵，所有的花花草草山水、嗯、都像人一样有他的性格，就是我用不着你来评判我，我就香我的，哎呀真好，
对，
然后我还看那个有评论，有朋友评论说这一段应该让姜文来念，就感觉脑补了姜文的声音、
是星光来一段，
好，我来分享一段，就他在果园的收获这一篇里面他写种葡萄的，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写的这些水果也好植物也好，其实他把他浓烈的很多感情平平淡淡的非常克制的放在了他写的这些具体的物件后面，但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感情的，但是这个感情就特别的特别的淡，特别的克制，让你觉得哦，他是想说点什么，但是也就点到为止，说到这儿就行了，你懂就 OK 了，就这个感受特别的能够传递过来。比如说这一段他写，葡萄洗肥洗水，湿的肥是大粪，挨着葡萄根在后面挖一个长槽，把粪倒进去，一颗大葡萄得倒三四桶，小颗的一桶也够了，农家肥之外还得下人工肥，硫胺葡萄喝水像小孩子喝奶一样使劲的嘬，你看这个词儿用的使劲的嘬、
嗯、
你说他是怎么想到葡萄给葡萄浇水是要用嘬这个词儿的。后面接着写，葡萄藤中通有小孔，水可从地面一直允到藤顶，你简直可以听到它吸水的声音，喝足了水用小刀划破它一点皮，水就从皮破处沁出滴下，一般果树浇水都是在树下挖一个树碗，浇一两担水就足矣，葡萄则是漫灌，这家伙真能喝水，你看他用的这词儿，这个就真的是俗语、
嗯、这家伙
对吧，这家伙真能喝水、嗯、就是咱们这个种葡萄的这些园丁们平时可能就交流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口语化的这些词儿、嗯。接下来他下面那一段他又写，有一年结了一串特大的葡萄，大粒儿白，大粒儿白本来就结得多，多的可达七八斤，这串大粒儿白竟有二十四五斤，原来是一个技术员把两穗靠接在一起了，这穗葡萄只能做展览用，大粒儿白果大如乒乓球但不好吃，为了给这串葡萄增加营养竟给它注射了葡萄糖，给葡萄注射葡萄糖，这简直是胡闹，这是大跃进那年的事儿。 大跃进，整个是一场胡闹。对，就写完了。
对对对，
你看他就是特别克制，他就只写到这儿，就是你懂懂不懂的，你就我就写到这儿，你自己去理解去就好了。反正我把这个该写的写出来了，我把我想写的写出来，我把我想表达的感情通过种葡萄这件事情表达出来了就行了。至于你怎么想，你至于你说你我应该再多写一点还是少写一点，那是你的事儿问题。反正我不写了，我就写到这儿，就这个。感觉特别明显，特别强烈，对，写特别好。
是的，我最后来一段，也是他写在后边的，写西南联大的生活里边，他有一张专门写这些人们穿的衣服，教授和学生穿的衣服，
嗯，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我说的那个星光说那个就很高级的幽默，
嗯
嗯，他是这么写的：男同学原来有些西装革履、裤线笔直的，也有穿麂皮夹克的，后来就日渐少了。绝大多数是蓝布衫长裤，几年下来衣服破旧，就想各种办法弥补，他弥补加了双引号，如贴一张橡皮膏之类。有人裤子破了洞，不会补，也无针线，就找一根麻巾把破洞结了一个疙瘩，这样的疙瘩名士不止一人。教授的衣服也多残破了，闻一多先生有一个时期穿了一件一个亲戚送给他的灰色夹袍，式样早就过时，领子很高，袖子很窄。朱自清先生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深蓝铺路的一口钟（括弧大概就是彝族查尔瓦）（括号）披在身上，远看有点像一个侠客。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他听到后面有踢里秃噜的声音，这个踢就是楼梯的踢，踢里秃噜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上来了，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伦，他穿了一双空前绝后鞋，空前他的括号是讲露着脚趾，绝后后边有个括号叫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击着，叫空前绝后。对，因此发出踢里秃噜的声音，就是梯里面楼梯里边秃噜秃噜的声音叫踢里秃噜。我就读这段的时候就经常默默的笑，就特别搞笑。
嗯，
就还是我前面说的，就你看这些人本身他穿不上衣服你就觉得很窘迫，可是这些人被他写的就很潇洒，
是
就各种人在他笔下都写的浪漫了起来，
对，
可爱了起来，
是，
不过这也是种能力，
没有什么分别心，
他可能内心当中对每个人都有深切的悲悯，所以他每个人都写的非常可爱。
嗯，他自己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我们前面的关于书的部分就跟大家聊这么多，今天就最后一个话题，其实就是我们从这本书里边能学到啥，对吧？
嗯，
就我们经常会很多人评价汪曾祺先生，说他是一个真的是懂生活的人，而且是一个有趣味的人，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分享完那些内容就觉得他好像写的内容又不珍惜，对吧？不像我们看《红楼梦》你就知道曹雪芹是个吃过见过的人，因为写了那么多稀有的东西，而且他汪老的东西写的也不华美，很朴实，甚至有些东西你觉得很粗鄙，包括后边有很多吃虫子的故事，对吧？种葡萄的故事。但是你看通过这些作品，人们都认为他会懂生活，很有趣。我就想跟你们俩聊聊，就你们读完这部作品之后，就对于这个标准，什么叫懂生活，什么叫会生活，什么是真正有生活趣味的人，你们对这个标准有没有什么变化，或者有没有更深的理解和认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它特别应景，它特别能够对我们现在处于这种繁忙的生活节奏当中的现代人的心灵有很多帮助。也许我们搞清楚和讨论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在生活当中会帮助到一些人，就是怎么样才是一个会生活、懂生活，能够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意趣、趣味，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去努力的向着那个标准和目标去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有意义的。那会生活、懂生活、有意思的人，应该是首先他对生活当中的一切，尤其是自己的身边的事物充满好奇的人。你看汪曾祺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管是对于过去他的那些生活的回忆也好，还是对于身边草草木木的观察也好，还是对于这些地方风俗的娓娓道来的叙说也好，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啊、评价呀，种种的在他的文章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些细节，都能够体现出他是一个充满好奇、有渊博的学识、细腻的情感，以及非常 豁达的人生态度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如果你对这些东西没有好奇，那你肯定就不愿意去扎下心扎下根去研究它，去沉浸它，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别人不能够轻易进来的小世界。那你没有好奇，你就没办法在这个小世界里面获得你想要获得的乐趣。这个我觉得好奇应该是第一点，就是你要发现你生活当中，尤其是你的身边有很多值得你去关注，值得让你去用充满好奇的眼睛和心灵去感悟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有要有一个随缘的心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汪曾祺先生也有，汪曾祺先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他就有一个随缘的心态。你看他不论在生活当中遭受了什么样的打击也好，还是各种各样的故事，还是这种苦难的东西也好，他都用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和随缘的心态去面对这一切，就活得让你感觉到很通透。这种通透源自于他认识了世界，同时也认识了自己。就像大老师前面分享的那一段，就他为什么就明确的说我不写泰山，我也不喜欢写泰山，因为他知道泰山是什么，他也知道自己是什么，他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我不喜欢泰山，我不写泰山，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崇拜泰山所代表的那些东西。因为他特别明白那些东西是什么，他也特别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可能跟那样的东西站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活得很通透。有一句话在互联网上曾经流行过一段，就是说请给我内心安宁，让我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东西，也请给我勇气，让我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东西，但是请赐予我智慧，让我分辨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是什么东西是我能改变的，什么东西是我不能改变的，这个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种智慧就是我们所说的汪曾祺先生有的那种智慧，这是一种真正的大智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成为一个懂生活的有意思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反向来说，这种随缘和活得通透，不代表他做人做事没有原则，也不代表他是一个混子的人，就是他是一个混生活的，或者是混圈子的，或者是对待他所从事的行业非常不走心的那么一类人，他不是这样。他身上真正能够体现的叫有名士气。什么叫有名士气？就是我们说真正的名士是非常有原则的一群人，就是他们虽然看似很通透，看似对人待人接物都是很豁达的那一群人，而且对人啊对事啊都是非常的温柔的，非常的细腻的，但不代表他们没脾气，也不代表他们分辨不出是非好坏。这个应该大家区分清楚，就是说我们想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会生活懂生活，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趣味的人，但是不代表你要成为一个混日子的人，也不代表你要成为一个没有是非观的人，你才能够变成一个懂生活会生活的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大家千万不要混淆，这是第三点。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前面提到的，就是要做一个能雅能俗的人。能做一个能雅能俗的人，首先就是自己的 ego 得小，因为如果你的 ego 很大，那你就会觉得说不行，我就得玩那个雅的，我不能跟你们这帮俗人在一起，因为我 ego 大。
就是你得把所有东西都拉平到你的标准上来，
对
吧？对，
那就痛苦的跟李成儒似的呗，躺平了，只能最后
是。那就像我们借用一句以前的那个话，叫说，咱们不能够因为这个雅的这曲高和寡而不为，也不应该是俗的万人空巷而去做它，对吧？而为之，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用一个用西奈列那可能教给汪曾祺先生的一个道理，就是也是北大的一个校训嘛，就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就是做一个不跟从不盲从，远离狂热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你才能够像汪曾祺先生一样，在自己的世界怡然自得，在他人的世界也能游刃有余，就这样我觉得才能够成为一个会生活懂生活有生活情趣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努力的一个目标啊。
我看完这本书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就想象如果家里有汪曾祺老师这么一位人在的话，就是你什么事儿你都愿意跟他聊聊，对吧？他肯定能帮你答疑解惑，然后没事儿你听他讲讲以前的故事，讲讲他是怎么种花的，怎么种葡萄，怎么吃栗子的，你会觉得很开心。你会觉得哎呀，这样一个人在家里面，而且他有他的脾气，就我们会看到汪曾祺老师也有他喜欢的不喜欢的嘛。我觉得这样的真实感是在你小到一个家庭里面，大到整个中国的文坛或者中国的文人圈、知识分子圈，都是需要有这样的品格在的。那具体说来，什么叫懂生活的人？我觉得就是三个不：一个是不招摇，一个是不分别，一个是不着急。我觉得如果做到这三点， 一定能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乐趣的人，不招摇，就是刚才前面说的，他没有显摆任何东西，
哎，
他没有想说你们快来看我吧，你们都来关注我吧，我这东西好，我这东西牛，显得我多厉害，没有这样的思想。如果是有的话，他写不出来汪老师这样，汪曾祺这样的作品啊。另外这个不分别，我是说，就是刚才金光说的，他不是说不分别好坏，而是说他对万事万物都平等的去爱，然后平等的去关心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样的不分别，不会因为说你是闻一多，我就觉得我不能给你开玩笑了；你是沈从文，我就一定要对你严肃以待。他没有这样的分别心，在这样就是在大尺度的人的面前是他是平等的，他做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不分别。那最后就是不着急。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为什么我们很多人读汪曾祺的书的时候会有点抓不住抓手，或者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觉得你这干嘛呢，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着急嘛，我们急于从这个书里面得到意义的反馈嘛。在汪老师这样的他的笔下，我觉得他把这种不着急不招摇不分别的状态从一个奢侈品慢慢的转化成了一种日常能力，而且这种日常能力也许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慢慢的也是变成了一种必备的要求的。就是我们在那种特别快速的增长的时候，那种快速的势能特别好的时候，每个人都不用去考虑不着急，所有人都在着急的往前走。但是当一切都慢下来的时候，也许汪曾祺的这种人生智慧，他的这种节奏，他的这种速度，他看世界的眼光，是我们接下来每个人必备的能力才可以，你才能活得不痛苦，你才能活得更自在更自洽一些。所以我觉得现在在看汪曾祺的话，他给了我们一种必然性，就是从100年前到现在，我们又进入了一个需要汪曾祺先生这样智慧的人来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些解药和解法、一些眼光的时候了。那他的观察世界的这些文字，他去描写的这些散文，就是最好的爱生活、懂生活的人的例子。那同样，你也不能忽略汪曾祺他对那些曾经影响过的大事件他的看法，他的很多小说里面都有鲜明的观点，也在阐释。我们不是说汪曾祺就是一个避世的人，我们一直在都在说不是这样的。他一方面他特别热爱生活，他懂生活，同时他也有自己明确知道，
对，
就像泰山一样，他不写的东西和一些小说里面他去反映的东西，这种合二为一就组成了一个就是中国历史上就近代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的样子。
我其实我的感受跟你们俩是一样的，我第一个感受觉得就怎么才能算是一个懂生活的人，我觉得其实就是那几个词儿，就他能因陋就简和因地制宜，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就有的时候我们看今天，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见很多的所谓叫生活方式达人、生活方式博主他们分享的生活，哎，就是你觉得和汪老他们差很多，为什么？就他，我觉得他的那些所有的好和美好都是刻意营造的。就我老开玩笑，我说，哎，我们经常在网上，就前几年觉得很新鲜，现在觉得有点审美疲劳，那些角度特别美的大片儿，或者那些奇山险峰，或者那些特别厉害的地方的那些美景大片，以前我们觉得很好，后边觉得哦也就那样。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不是因为它厉害，而是因为你去那个地方，谁去那儿拍出来的东西都不难看。但是我觉得汪老他就更厉害的人，他就是去一个我们都熟悉的地方，甚至一个很破败的地方，他也能找到自己觉得厉害的角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审美能力，或者说嵌透他在骨子里边的他的那种对于美的捕捉，对，包括对于生活里边这些美好事物的这种捕捉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我说的化腐朽为神奇，也是他不仅仅是能把景物把生活变得化腐朽和为神奇，而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气场或者力量在，能带动周边的人。就像我刚才分享那些西南联大的那个故事，本来那段岁月是很苦涩的，
对，
大家吃不饱穿不暖，
是的，
非常难过，但是经过他的描写，他能汲取出这么大的灰暗的暗淡背景下的这些亮色，把它拼贴出来，让大家通过这些亮色感觉到这个时代好像还有一些希望，好像我们还有为之斗争的勇气和必要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所谓叫文人的风骨，甚至是文人的职责所在，
还有快乐的能力。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对，
对，就是这就是我心中的，我觉得化腐朽和为神奇。另外，关于我们到底应该读完这个文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我记得 我记得汪老在这个散文集里边写市南联大的老师还有教授里边，他有一章写过一句话，但是在哪我找不着了。大概我记得意思是说，他觉得这些人身上，第一个，他们身上都有对事业真挚的爱，就比如他写了很多教授可能在顶着枪林弹雨也在钻研，他不是说我身上负有多大的责任，而是他的爱大过了他要负的责任，这才能让他在那么动荡的环境下找到了一个毕生之所。就像前面星光分享说，哦，那个汪老在那样的年月下去写革命样板戏，我觉得一定不是因为他碍于什么权势和威严，而是因为他对戏剧的热爱，
对
京剧的热爱，
是的，
大过了他对于很多事情的见地，对和分别心。我觉得这个找到一个一生挚爱这个事儿很重要。第二件事儿就是对任何事情都要有不卑不亢不抱怨的态度。就我特别喜欢汪老身上的，就是你觉得他很明亮，所以明亮的另一半我觉得就是暧昧，或者说我经常特别讨厌说就是哼哼唧唧，就是阴阳怪气。我觉得就是相比较你可以骂，你可以高声的赞扬，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站在角落里边就不阴不阳的不冷不热的说风凉话，这个是我最不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说热爱也好兴趣也好，我觉得首先最重要你要敢于表达自己的热爱或者憎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憎
分明，
对，你自己得有棱角。汪老你看他就是一个怀有大爱的人，包括大老师前面说他是个笃定的人，所以他不害怕，他不畏惧，他有自己挚爱的东西。你只要不把我最爱的东西剥夺了，其他的我都可以通过我的挚爱来平衡，通过投入到我热爱的东西里边来规避那些伤害。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要成为像汪先生这样的人得有这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找到心中所爱。那成，
没错，
那今天这本书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如果你读过汪曾祺的书，可以跟我们聊聊你阅读时候的感受，哪些文章和字句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聊聊你对于到底什么是有趣的人，什么是懂生活会生活，关于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见解，也欢迎你在评论去给我们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
对，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二见，祝大家都能度过一个轻松愉悦的一周。
拜
拜
拜
拜。
拜拜。